唐铁牛在擂台上用自己独具的绝招黑狗钻裆，把这于大年呢给顶下边去。顶到擂台下边之后呢，偏赶上落到赵玉的跟前，赵玉一抬腿，嘡的一下子把他又踢上来。踢上来之后，唐铁牛拿手一推，唰的一下子他又下去了。赵玉一看下去，嘡的一脚他又上来。这一上一下犹如现在踢足球一般。这个时候擂台下边所有看着那的老百姓的全都乐了，哇哇！俗话讲啊，看热闹不怕乱子大，老百姓有的就喊上了，踢吧，别比武了，咱就看这个吧啊，咱查查看能踢几个来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能不能踢二十个呀？于大年听着这气呀，于大年心想，拿我踢着玩呢，还想踢二十个。踢了那么七八个来回，这功夫唐铁牛拿手那么一推他，赵玉也不能再接了。赵玉心想，踢长了就该出麻烦了。这小子窟窿就掉到人群里头，掉人群里之后，这于大年就地来了俩滚，站起来之后他觉得天旋地转，他能不转吗？啊，让俩人踢了这么半天了，东南西北他都找不着了。哎，好，你等着！唐铁牛在擂台上面一欠腰，怎么样？我都喂了吧？啊，下边就等着那第一等擂官出场了。一等擂官出来。唐铁牛在上面这么一喊，就看有打那后台啪一挑玲珑，又走出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甭问了，这个一定是那一等擂官，这就是越州城的最高地方官员，此人就是铁掌太岁郎武金。这郎武金高个，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长得铁青色的一张脸，两道角眉，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翻鼻孔，厚嘴唇，大嘴叉，两耳朝怀，海下一部短钢人，头上戴着一顶甩头嘎子巾，身上穿了一身青缎的绑身铐，腰中系着丝兰大带着双垂灯笼穗，这灯笼穗现在在袋子里边掖着，下边是兜裆滚裤，衬一双软邦底的牛皮靴。这蓝武金出来之后，从气势来看就跟头前那两个不一样，带着那么一种胸有成竹，一战必胜的神态。他在台这儿一站，哎，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牛谭，你是哪位？
我就是历擂的一等擂官，我叫郎武金，江湖上人送外号铁掌太岁。他一说铁掌太岁，把他这个手这么一伸，唐铁牛一看呀，你瞧这手比别人的手能大一圈，那手指头不不愣愣像小棒槌一样，一看在这个手掌面子上厚厚的一层老茧
啊。唐铁牛心想，号称铁掌太岁，甭问他这功夫都在这掌上呢，十有八九这小子练的是金沙掌、木沙掌、铁沙掌，他究竟是什么沙掌，咱们还得打起来再看。啊，你是一级擂官，我要把你打趴下，是不是我就成了总阵了？
对，你要把我打败，你就可以官职总阵。
那我要当总阵，你干什么呀？
哎，朋友，这是说的什么话？你如果把我打败，你虽然是总阵，不见得就在此处当官，可以把你派到别处担任总阵。
啊，是那么回事， 我寻思我要把你打败了，你就搬家，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呢。行，上别处当总镇也行，来吧，咱们两个是怎么比试？
怎样比试都行，请过来吧。
哎，好，刚才我已经打下俩去了，现在呀多少有点累，你等我，让我缓缓气儿啊。唐铁牛在这擂台上来回溜达了溜达，这狼五金到的时候瞅着他，心想这小子长得像海里怪一样，他上来怎么一晃的功夫就给打下俩去，这是谁呀？ 啊
我得一下子就得把他制服，我要把他制不服的话，我们这个擂台立擂第一天就全都让人给打败了，说明我们洞庭湖君山寨没有高人。怎么样，溜达好了没有？
好了，等我再运运气。
掐！
唐铁牛忽然亮这么一个事儿，说了一声请，狼五金往前一赶步，
嘿，双手一晃，啪，
这双掌奔着唐铁牛前胸这就打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嗨，噌，一低头就钻他里边来了。狼五金一抬腿，嘿，照他脑袋就是一踹。唐铁牛缩紧藏头，又撤回来。开头这几下，唐铁牛就感觉到这狼五金比头前那两个是又高一块。两人这一动手的时候，无意中唐铁牛这手往里边这一进招，就看这个狼五金拿这个掌掌根一磕他的手脖子，嘿，咔，就碰到唐铁牛这胳膊上。一碰到唐铁牛这胳膊上，唐铁牛就觉得一阵酥麻，酥的一下子，呀！
唐铁牛心想：他奶奶个孙子，坏了，这我可是碰上硬茬了。
就冲他这掌根一碰我这胳膊，我感到这么一阵酥麻，说明他这个掌就不是一般的掌，肯定这小子练的这叫铁砂掌
啊！
我说他这个比武不动兵器，光动拳脚呢。原来这历类的主要人物，他以掌取胜。唐铁牛心里边可就有个底数，他躲着他这个掌，他这胳膊不敢碰他。唐铁牛想，他这个掌要是打到我的前胸，打到我的后背，他略微一使劲要打正了，这一掌就能给我打吐了血。唐铁牛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那个掌打到我身上。在台上两人一转眼的功夫打了30多个回合，这30多个回合台底下老百姓看热闹的觉得两人打得非常激烈，但是要是内行人，尤其是赵玉和乐宝两人在底下给唐铁牛观阵，看出来了唐铁牛现在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闪展腾挪是节节躲让，人家狼五金是步步紧逼，是掌掌紧催。赵玉低低的声音跟乐宝说，你师父要坏。乐宝说，我也看出来了，怎么办？您上去把他剃下来。
我瞅着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决议啊？
我师父那决议我知道，最拿手的拳脚里边就那黑狗钻裆，那黑狗钻裆刚才都用完了，要再给这位使是不是就不好使了？
除了这再没别的了吗？
据我所知没别的了，也许我师父还有些什么绝招对我保密，没跟我讲过。赵玉是再沉一沉，打得正热烈的时候我上去没分出胜败来，我怕你师父还不高兴。可也是，等着吧，我师父这个人心里有数，他招着不行啊，他自个儿能下来。赵玉是咱再瞧瞧。唐铁牛在这跟狼五金两个人打着打着，唐铁牛心里就合算，我得想法得下去呀、我要下去，我不能让这狼五金把我一脚踢下去，要是一巴掌拍到我后背，我吐口血再下去，那我更丢人了。哎，
我得把他镇唬住，我得稳稳当当、体体面面的下去。唐铁牛打着打着，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哼，喊了一声慢着，他跳出圈外。他往外边一纵身的时候，这蓝骨金也愣了：“哈，怎么？你认输了吗？”“
等会儿，没认输。我现在想跟你要变变招数啊。”认识这个吗？”
唐铁牛一亮这掌，把拳掌都改了，改成这个样式了。怎么回事啊？他想起来在东京汴梁城那个老道欧阳公和骆小天他父亲骆凤池会练的一种绝艺，叫释迦牟尼掌。这释迦牟尼掌那个手势是这个样子，这得练过金刚指重手法，最后才能这样把掌伸出来。如果没练过金刚指重手法，这样的掌它没有用，还赶不上这掌有力气。唐铁牛忽然间一亮这释迦牟尼掌的掌势，这狼骨金当时就一愣。狼骨金是练铁砂掌的，专门玩掌的，有多少掌这全天下武林中他心里边都有数。他一看唐铁牛一伸这手指头，哎呀，狼骨金心里边可有点胆儿突的。狼骨金想，我听说江湖中练掌的里边最厉害的就是以指代掌，释迦牟尼掌是这种样式，天地三才掌是这种样式，据说一练到这种程度，那手指头就跟钢条一样，必须练过金刚指重手法，这样的话那手指头捅到身上就是一个窟窿。难道说这小子会练释迦牟尼掌啊？狼武金心里边这么一犯嘀咕，唐铁牛看出来了。嗯，唐铁牛在这瞎比划，他一招也不会。唐铁牛一看好使，我把这小子唬住了，怎么样？过来，咱俩比试比试。狼无情说：“你请过来。”“
请过去那就请过去。我先问你，认识这叫什么掌吗？”“
这种掌法我听人说过，这叫释迦牟尼掌。”“
对，看来你还是练家子，这真叫释迦牟尼掌。对这掌你怕不怕？”狼骨金心想：“我就怕，我也不能在嘴里说怕呀。”“啊，
你有什么本事尽管拿出来，咱们比试着看。”“
哎，行啊，我这释迦牟尼掌要是使用起来，我恐怕你练了这么多年的一身功夫就毁于一旦呐。我牛堂是个菩萨心肠，对武林中人他们所吃的苦、受的累、练的功，我是深有感触。这样吧，咱们两个比武就到这儿，我这官呢当到这都尉，我也不想再往上当了，这总镇呢我也不要了，我换个人上来争夺总镇，咱们回头见了。”噔噔噌，他下来了。唐铁牛往下这一蹦，赵玉心里边暗挑大指：“好样的！”心想：“三哥，你输都输了个光彩，输了个体面，拿手指头比划半天，愣说你那叫释迦牟尼掌，我还不知道你那两下子吗？啊，你那纯粹是狗熊巴掌。”唐铁牛蹦下来之后：“赵玉，快点上去，这小子我划了不了他。”赵玉一看唐铁牛下来了，他必须得上。赵玉把自己的亮银棍交给了乐宝，他把大袋提起来，啪，往腰里边一掖，垫步凝身，噌，纵身就上擂台。赵玉在擂台上停足一站，狼骨金一瞧，
一看上来这小伙，呵，好漂亮。
一瞧这小伙子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尤其这五官相貌长得有点与众不同，长了一双小月牙形的笑眼睛，底下嘴角往上翘的元宝嘴。你别看上来是打擂了，要比武来了，这脸上老是带着那么一种笑容。
你叫什么名字？
赵玉心想，我不能报我的真名，万一我跟他比武较量我要输了呢。我姓石，叫十三郎。
哦，
十三郎，你是来跟我比武吗？
对，
刚才下去那个人你认识吗？当然认识，那是我师哥。一说这句话，郎武金心里边又咯噔一下子，哎呦，他师哥会练释迦牟尼掌，他这兄弟也不能白给呀。啊，
哦，那是你的师哥，请来过招。赵玉往上一纵身，啪，
一个恶虎掏心，这拳头就递过来。这功夫狼骨精往旁边拿出一镖，他的手腕子照着一啪，手往一撤，一刷一个扫堂腿，紧啪一粒翻的跟头又在脑袋里就过去了。赵玉身子利索，那是跟他师爷金针八卦左梁左云鹏学的武艺，一动手，这狼骨精心里就合计，哎呀，别看这小伙子年轻，比刚才那海力怪可利索的多，所以一动手的功夫，这狼母金就只求固守不图进攻，心想我得先看看他的招数如何。两人打在一起，一转眼的功夫打到三四十个回合，这个功夫狼母金瞅冷的拿着这个掌根碰了一下赵玉那个手脖子，啪，这一下子磕得挺重，赵玉的手往旁边一撤，狼母金就感觉到看来他这个基本功不算太厉害，我这个铁砂掌碰上他，他有点往旁边躲，怕我这掌根。于是狼武金就增加了一份信心，两个人又打来打去，打到六十来个回合，这台下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老百姓看这两个人在这比武，眼珠子都看愣瞪了，面部表情都看傻了，有张着嘴的，有吐着舌头的，大气不哈了。唐铁牛也为赵玉攥了一把汗，此时刻就看赵玉打着打着往后倒退，正退到台口那柱子那，把身子给挡住了。赵玉一愣神，狼武金往前一赶步，百掌相击，哎。